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，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的时候将到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，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，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，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土巴亚完，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，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，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，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，坐轿，骑骡子，骑独风驼，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殿中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，为利未人。好，这个我们感谢主哈，神施暴神刑罚以后，当然就是新天新地，施暴刑罚暴，我们不要说是暴力的暴哈，我们要说报应的报，当然这个暴力报应也是有暴力的哈，只是施暴这个名词很难听哈。啊，当上帝报复报应以后呢，或者是甚至在这种报复报应当中的时候，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在其中。他会把这些万国万民聚来，这个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，这很重要，在启示录也常常讲，跟那六个教会讲，跟那七个教会讲的时候都是，我知道你如何如何如何，我知道你如何如何如何，其中五个教会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当然知道行为就是知道其中的意念了。知道这里的知道，是我们中文加的，其实就是说要报应的时候，那个报应当然也是最后的审判，但是也是在指历史上的每一天，也是在指以色列人的父王和他们的王国被掳到各地，这个惩罚也产生正面的效果，就是把耶和华公正的刑罚以及他们是选民在被掳之地悔改，他们是愚民，让人看到耶和华真是公正也是有能力的，然后使这些人归向上帝，以色列人会重新归向上帝，万国万民会因此归向上帝。这个在以色列的就是以斯拉尼西米的回归里面，我们没有看到很多甚至回归的外邦人上帝还不怎么喜悦他们，跟他们混杂。在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我们也没有怎么看到，所以我们还是照正统讲法，这个是指着教会，甚至像用使徒行传那样来理解可能是最恰当的，就是他们分散在各地，当然分散在各地那个时候也不是因为他们犯罪，就是有逼迫，可是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呢，神让他的名借着这些人彰显出来。甚至如果我们要用保罗或扫罗做例子的话，那么他到各地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自己也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最后归向耶和华了。总之，万国万民都要看到神的荣耀，都要因为神的使者，就是以色列民，就是教会，就是被刑罚或者是因为逼迫分散在各地，或者是就是我们有心到各地去传福音，哦，神会做事。在这里特别讲神会显出神迹或者记号哈，在19节那个神迹记号，特别是约翰福音喜欢用的，就是神迹的重点不在神奇，在它代表了一件事情，代表的事情就是耶稣是主。哦，逃脱的差到列国，也就是说这个是老话了哈，就是那些不死的人，不是长生不死，而是说在灾难中没有死的人，他们逃到列国的时候，他们会成为耶和华的见证，就把耶和华的名声传给他们，就把耶和华的荣耀传到辽远的海岛。那么他们在哭泣在被掳的时候，上帝会做这样的事，就是上帝的公义会显出来。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上帝也在做这样的事，也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就再一次的显出来。那我们也要说，这也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，我们在把神的荣耀传在列国中，然后传到列国 这个是出去传福音，这是离心的，是向外的。但传福音结果一定是向内的，就是那些外邦人他们都归向了上帝啊，不一定是回到所谓的耶路撒冷，回到圣山啊，或者是地理上的，但是都回到神那里，那又是向心的啊。那么而且他们向心的时候，这里把好几个事情都放在一起来描述。一方面在描述他们从列国回来，就以色列的回归，一方面这个呢也像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的，或者哈该书里也讲到的，就是万国万民万邦也都一起回来，他们也成为好像要献给耶和华的珍宝啊。这是哈该书里特别讲到说，这个他震动天地，使万国的珠宝都来，就好像所罗门时候，所罗门的威严震动了列邦，让他们都把最好的献给上帝，他们也来到上帝的殿里面听他智慧的话。这都是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一方面归回上帝，我们一方面归到上帝那里去，不管是外邦人，是犹太人，是基督徒，我们归回上帝那里，就是都成为神的儿女。归回一方面把自己献给主，一方面从主那里得到最宝贵的主的话、主的圣灵、主的一切的恩典和他一切的权柄。我们也分散，我们分散有的时候是被处罚，有的时候是使命，有的时候是神的恩典，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分散的时候也把上帝一切的恩典都传出去啊，然后又把他们带回来啊。所以这里二十节那里是很丰富的啊，可以讲到后来的教会的传福音，可以讲到说以色列的被掳和回归，那回归的方式也增多哈。这个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用各样的方式回来。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用各样的方式，包括电波啊，包括什么网际网络啊，这些东西传扬福音，也希望在这些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，这些人也用各样的方式归回上帝。不过我们还是要说，虽然现在的科技我们也用，虽然我们也是非常灵活，但是我想我们的身体跟其他弟兄姐妹的身体，我就真的是说肉身啊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主，这还是即使在什么电子时代，这些我们还是别的东西不太能取代啊。所以我知道有的时候是有困难啦，你在阿拉伯国家你也不可能去聚会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不好啊，在家里面看电视敬拜这也是可以的啊。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总还是跟主内的肢体是有亲密的交通的，是跟主相连的啊。好，他们都来奉献，而且神也会使用他们，他们中间也有成为祭司成为利未人的。哎，这个是指外邦人呢，说好像以色列人哦，第二十节好像以色列人，就是各国各方都有哦。这是一个不太被注重的经文，但是实在是非常的美好，就是因着以色列，因着上帝在以色列身上的惩罚管教啊，让众民都能够归向耶和华，而且被他使用，而且不仅是成为以色列人，好像以色列，甚至成为利未人，成为祭司，这些都在教会历史上实现了，我们非常感谢主。再来看第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。好，这我们在前面就65章就谈到新天新地，是历史物质上面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更新，以色列人的大量的回归吗？可以这样解释，不过我们更愿意把这样的解释用在教会的身上。新天新地就是上帝的儿女，新天新地当然将来也必定有一个物质上的，包括属物质的新天新地，这一定有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主角，当然主角是神，但是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各位，我们从来没有说将来新天新地是什么纯粹属灵的，没有物质的。我们更是说我们复活是我们的身体，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精神属灵的复活而已啊。我们一定是 成为呢永存的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其中，而且我们和我们后裔的名字长存。我认为这里可以有永生的含义了哈。那么因为名如其实，也就是说一代一代的不会停止的哈。当然也不是太到字面，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没有嫁娶了。二十三节，每逢月朔安息日，凡有血气的必来我面前下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，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，他们的火是不灭的，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。这里我们有一点觉得好像看到启示录一样，就是启示录在讲到说最后新天新地里面这些美好啊，这些黄金街碧玉城生命树生命河呢，但是也有讲到城外有些犬类啊，这是启示录22章第15节那些讲的。这里也讲到说我们遗憾是最后的结束是这样哈，当然我们也不敢遗憾上帝的话，就是说最后结束不是只是在讲到说上帝的选民的美好和恩典的丰富，也讲到那些不听上帝话的人到最后会怎么样。美好的大家都来主的面前下拜，这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，那时候没有什么月朔安息日了，天天时时刻刻都在敬拜上帝。那么而那些得罪上帝的人呢，也是永心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永福当中。